那我们现在来看到哈，218页。好，你没有书吗？哈，你这先用听的哈。我们架上不知道还有没有书。在这个中间10:10这个地方哈，他们敏锐地感受到与自然的关系，而以一种与你们截然不同的方式体验到它。好，因为这是在针对前面一段哈，我们讲到早期人类，好，早期人类。啊，早期人类他们的一个意识状态，早期人类的意识状态跟我们现在这个人的意识状态不太一样啊。哎，其实维林啊，你要不要坐椅子也可以啊。对啊，搬张椅子坐也比较舒服，因为这个垫子有时候会滑而且会凹陷，你觉得怎么坐比较舒服？好，都可以，不然你坐在那边也可以啊。好，大威灵啊，这边有椅子啊，你就可以坐在这旁边啊，也可以跟大家很近啊，这样好吧。那你帮他搬一下这张椅子啊，这个啊，硬的好了，他坐硬的好了啊，那个木头椅子，对对对，谢谢，可以搬到这里来。来，好，谁啊，来，你在这边买谁比较舒服。好，你看这样子好不好做哈？这个有个垫子不见得好做，嗯，就这样做的，对对对对。好，早期人类的意识状态哈，跟我们现在的意识状态，现在人类的意识状态其实不太一样。好，他怎么形容他们的意识状态哈？他说他们敏锐地感受到与自然的关系，而以一种与你们截然不同的方式体验到它。好，他们就是早期人类哈。早期人类觉得自然是自己情绪与气质的较大表达，是个人事件的具体化，那些个人事件太广大了，而无法被包容在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血肉里。那他们对念头的去向感到好奇，而想象那些念头以某种方式变成了在不断改写的鸟、石头、动物和树木。好，他在讲早期人类的想象力非常丰富，而且呢，他们最有兴趣的哈，是他们怎么会有这种念头？哎，他们怎么会想象出一个形状？哎，那个形状后来就哎，鸟本来是这个样子而已，可是他在想，鸟只能是这个样子吗？他就开始鸟还可以是什么样子？好，那现在我们的地球上面，你看有多少种鸟类？有没有？好，那讲神奇一点。都是早期人类想象出来的样子，而后来幻化成具体存在的鸟。啊，鸟有多少种类？这些种类其实早期，我们说存在早期人类的梦境里面。意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物质环境里面所看到的每一个具体呈现的东西，其实它先存在哪里啊？存在我们的梦境里面。好，特别是早期人类，因为他的想象力非常丰富，他可能看到一个石头，他就会想，石头只能是这个样子吗？哎，于是他就开始有想象力了。石头可不可以有不同的那个质地？你看有砂岩，有岩岩，还有这个矿石。你看，哎，假如这个石头闪闪发光的话，我们说变成水晶，他就开始在想。大家了解了吗？他们有很多想象力，他们不会只看到眼前具体的这个东西他就引以为满足了，他就开始想，哎，那还可以是什么样子，还可以是什么样的状态。好，所以他们对他们自己产生的那个念头充满了好奇，他会追着他的念头，他会去想这个念头是怎么来的。可是你看，跟我们现在的人类差别在哪里？我们只会追着念头创造出来的结果，有没有？而且呢，我们就把这个具体呈现的结果当成是唯一的存在的状态。好，我们很少再去想象它。所以为什么常常都说创造者，好像艺术，有没有创造艺术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好，他们很贴近这种 想象力的一个世界。好，因为创造者想象力要丰富，好，他们要把内在里面的一些想法转译成一种表达的方式。所以你看，透过雕塑，透过绘画，好，透过很多艺术的一种表达，不同的一种方式，把他内在的一些想法好开始转移出来。可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假如不是艺术家哈，不是艺术家，好，那很多人都是会受限于他眼睛看到的那个实物，具体的那个东西啊，然后他就很方便嘛，就拿来用就好了，他不会想说除了这个样子还可以把它改造成什么样子。好，我们为了方便，好，我们会顺着顺势，好，顺着这个呈现出来的这个具体的东西，好，我们就顺势而为。好，我们就不会再去想我们是不是还可以有其他的一种方式，好，其他的一种表达的方法。可是早期人类不是，好，他不会以他已经看到的这个东西为满足，他会不断的在想还可以呈现一些什么不同的一个方式来表达它。所以他们的想象力非常非常的丰富。所以呢，他说个人事件的具体化，可是那些个人事件太广大了，有很多版本。好，他发生这件事情，他就会想啊，假如是用那种方式，那会变成什么样子？好，假如是用另外一种表达的方式，又会呈现出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来？所以他有很多很多的想法。所以他说没有办法包容在任何一个人或一群人的血肉里。所以呢，好，他对念头的去向感到很好奇，想象那些念头以某种方式变成了在不断改变的鸟、石头、动物和树木。好，现在大家了解了吗？他看到，比如说看到圣诞树，他就会想，圣诞树只能这个样子吗？还可不可以长成其他的样子？啊，他就又开始在想象了，于是就出现很多不同的圣诞树，有没有？啊，后来你看我们这个地球上森林里面好了，有没有很多不同的树木？有，这很好玩。它早先存在早期人类的想象里，啊，可能本来只有松树，后来想说松树这样太单调了，再来什么萧楠啦，啊，我很喜欢苦楝呐，啊，各式各样的树越创造越多了，有没有？啊，叶子有大片的，叶子也可以有小片的啦。好，我用这样的来比喻。所以早期人类他不断不断的在这个活在他的那个想象里面，而且一直非常喜欢透过想象然后具体呈现，好，看到了什么东西，那看到的东西之后他会再继续想象。好，可是我们现在的人类就会这个僵化或是焦灼在我们看到的那个东西上，我们认为这个就是他唯一的形态。啊，这就是他唯一的形态。早期人类不是这个样子，他不会以那个形态为满足，他会不断的想要创造。好，所以呢，他们的这个念头是这么的丰沛，所以没有办法满足啊一个个人事件具体化的那种版本。好，换句话说，各位哈，假如你常常想要改变你的人生，你对你现在的人生觉得很不耐烦，你觉得你对你现在这样的一个个性特质的角色很不耐烦，你可以怎么样？开始想象，透过你的想象去塑造一个你喜欢的形象的自己。好，白天的你跟晚上的你完全不是同一个人，有没有可能？好，你起码就有好几个身份嘛，你在上班的样子跟你在家里的样子也一定不一样，对不对？好，你跟这种人讲话你会是这个人样子，你跟那种人讲话你会变成那个样子。好，可是你看有些人很固执，他跟什么人讲话就那个样子，就只有那个死样子，有没有？就只有那个死样子，因为他只关心，而且他只看到他自己只能是这样子的一个人，好，只能是这样的一个人。哇，所以你看这个再讲下去就有很多版本了。好，人为什么可以有那么多的版本？好，他就是看你有多少的想象力，你能不能够，好，你既是一个能够这个跟别人谈生意哈，然后非常的精明干练的女人，啊，你可不可以回家就变成一个小鸟依人的那样的女人？可是很多人把精明干练的角色也带回家里面，啊，跟先生跟小孩也都还是非常的精明干练，有没有？只有一个样子，啊，单单用这样的一个比喻，啊，一个比喻哈，大家就大概了解我在说什么。好，啊，早期人类他就不会以一个具体呈现的一个样子为满足，他会不断的想象还有各种什么样的版本。好，来，我们接着看。不过呢，他们也觉得他们是他们自己， 而作为人类，他们是大自然更大表达之具体化。好，他们即便有很多的版本，他们即便跟大自然有很深刻的连结，他认为大自然是他个人更大的一个表达，更大的具体化的版本，可是他们还是他们自己，他们并没有整个被消融在大自然里面而失掉了他们个人的身份。好，他们既是他个人的身份，拥有他个人的身份，可是他又能够感受到他跟整个大自然的一种连结，大自然是他个人的一个更大的延伸，所以他可以感觉到整个人在大自然里面的一种好合一的感觉，合一的感觉。但是呢，他也可以回家之后他又是他自己了。好，他在大自然里面听着整个风声，好，听着整个我们说树叶在那摇动的声音，好，他在大自然里面的感受，他可以把整个人融进在大自然里面。可是他回家之后，他进入到他的那个工作里面，或者进到他的家庭里面，他还是可以成为他的个人性，保有他的一个个人的身份感。好，各位，你到大自然里面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有时候你站在高山上，有没有？高山上，你体会到什么？有时候你站在高山上，只要你把你的意识也放出去，你可以成为一座山，你可以成为一条河，有没有？你可以成为一棵树。好，你可以成为任何你想成为的一个大自然的景象。好，这在冥想CD里面有做的练习，啊，有做的练习。好，所以呢，这个感觉它就是在扩大我们的一个意识的感觉，扩大意识的感觉。好，那是太精彩了，而无法只被包容在自然的架构里。哈，因为有太多版本了。好，那他们觉得自然需要人类去给他另外一种声音，所以当人们说话的时候是在为自己说话，但因为他们如此觉得是自然环境的一部分，以至于也在为自然及所有自然界生物说话。很有趣哦。好，大自然有大自然的语言，好，那人类有人类的语言。好，人类是大自然一个具体化的个人性的版本。好，那大自然又是个人性扩展之后一个更大的版本，所以大自然在表达了个人的一种语言，个人所说的话也在替大自然讲话。好，大家有点搞不清楚了。好，你说大自然在说些什么话？大自然在说些什么话？有些人可不可以听得懂？你看风在说些什么话？我们说雨在说些什么话？各位，只要你喜欢念诗，你就会了解了，很多诗句都在用大自然拟人化，有没有？我们写作文从小要不要写拟人化的作文？要嘛哈。那我们就会说大自然，我们说雷电，好，雷电就仿佛有个这个正在生气的神，好，伊底帕斯神，有没有？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哈，奥林帕斯的这个希腊神话大家应该多少有听过嘛，哈，好像奥林帕斯有12个神，宙斯就是他的第一个大神，宙斯，好，掌管整个宇宙的那个最伟大的那个宙斯，哈，那个大神掌管天地，哈，你知道他会用雷电来惩罚人，雷电，所以当我们看到雷电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把拟人化？好，我们说哦，这个宙斯正在生气，好，那中国人会说雷公正在生气。然后不乖的小孩，哎吼，雷公胆气，有吗？好，那你看，在这种神话故事里面，你就可以体会到大自然跟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有没有体会到大自然跟人的关系？好，那再讲更好玩。好，那我们说鸡童在替神明办事嘛？好，鸡童会讲神明的语言。好，那我们又把神明，啊，又把它像大自然的一些现象，我们又把它幻化成，哦，这是什么神？这是什么神？好，所以在早期人类的眼中，大自然跟个人之间其实没有那么大的一个分野。好，我试图解释一下这句话。好，你看后来我自己想到说，其实我们人类啊，情感是最有力量的一种生命的滋润剂，没有错吧？情感是不是我们人跟人之间的感情是最好的滋润剂？只要维林今天有人在旁边一直小心呵护着他，维林会好得很快，因为他现在内在里面还是一直常觉得自己孤孤单单的，没人爱，没人疼，对不对？ 好，可是当他开始改变了他的感觉，主观感受哦，他就会开始看到其实好多人都在疼爱他。只要这个感觉建立起来的话，他的生命有了滋润。好，生命有了滋润，其实就是身体健康最主要的一个这个良药。好，不是吃的药哦，而是情感的滋润哦。情感是疾病，好，治好疾病最大的良药。所以你开始要怎么感觉到你是被爱的？好，你是被爱的，你是被关心的，好，你是被很多人呵护的，然后你感觉到整个大自然都在呵护你。好，只要这个感觉开始流动的时候，你看生命会越来越有力量，对不对？好，那相较于大自然，大自然是接受什么样的滋润才能够欣欣向荣？雨水、阳光，对不对？好，只要我说相对于这些所有的植物，雨水跟阳光是不是最好的情感滋润剂？好，这些树木花草靠着阳光靠着水给它的一个滋润，那就象征好像人类靠着情感的流动在滋润生命一样。所以阳光跟水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情感滋润剂？是大自然的情感滋润剂。好，所以你看哈，你有没有常也会对你的花草讲话？会，对不对？好，当你在对花草讲话的时候，你在做什么？做情感的交流，情感的交流。好，所以你看到那些花草，除了阳光跟水，假如还有人特别呵护它，有没有长得特别好？有。所以情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甚至于是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滋润剂。而大自然有没有很多情感的滋润剂？那我们刚刚就讲阳光，啊，充分的水，啊，甚至于所有大自然的元素，它都是我们大自然最好的情感滋润剂。好，假如我要这样比喻的话，好，所以呢，他说，在你们诠释里面有许多的误解哈，在那个世界里，人们知道自然是平衡的，动物与人两者都必然会死。如果一个人被动物猎食，啊，如有时候会发生的，他的同伴不会舍不得让他给那个动物吃掉，至少在最深层的说法是如此的。好，那而当他们自己杀了别的动物而吃了他的心的时候，举例来讲哈，他们不只是想获得该动物的刚勇之心或无惧之心，并且也是企图去保有那些特质。因此透过人类的经验，每个动物多少都会继续活着。这段话很有趣啊。早期人类啊，比如说他吃了这只大水牛啊，大水牛，那个大水牛那个脚很大，有没有？大水牛有没有？其实是还蛮凶的。好，不只是那种肉牛哈，大水牛，各位你有没有看过？假如说在美国，我们叫 buffalo， 那个叫什么？牦牛，好，牦牛。他说你吃了这个牦牛的肉，你同时也吃了牦牛的威猛的心，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好，你吃了这个动物，你也吃了这个动物的特质，而这个动物的特质透过你吃了它的肉而延续下去。所以你跟这个动物之间，它没有因为被你吃掉了，好，你应该感到不安哦，没有哦，好，它反而很开心被你吃掉，而且呢，你吃了它的肉之后，你延续了它的威猛，好，它的这种特质，它会透过你吃的它的肉而延续了它的特质，有没有很好玩？所以早期人类哈，他们还会吃什么？啊，早期人类吃他的同类，对不对？啊，那些动物啦，是吗？啊，人吃人呐，吼，是啦，人吃人。哎，我突然就想到，对，我现在是在讲早期人类，哈，早期人类，早期人类。好，在跟动物之间的关系不是我们看到的那样的残忍。动物跟动物之间，好，我们不是有食物链吗？好，这个食物链其实是要造成生物平衡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起来好像，你看老虎去咬死一匹斑马吃它的肉的过程，你会不会觉得很可怕？好残忍哦。可是你们有没有发现，当狮子哈在吃那个斑马的肉的时候，它吃饱了，它就不会再去猎杀其他的斑马了。 于是其他的斑马好，因为这只斑马被吃饱了而安全了，而得以继续的存在，有没有？好，那当他吃了斑马之后，其实动物跟动物之间彼此其实是欢欢喜喜的在进行这个过程。好，这就是这段话在讲的，它不是我们人类看起来说哇怎么那么残忍。好，这匹斑马是带着欢欢喜喜的心让狮子来吃它的，在意识的层面上面，在意识的层面上面。好，所以呢这段话很有趣，他说我们吃了我们吃了动物不是只有吃它的肉，好，还想要获得这个动物的刚勇之心或是无惧之心，好，也企图去保有那些特质。所以透过人类的经验，每个动物多少都会继续活着。所以早期人类吃了某一头野兽的肉，它其实也延续了这头野兽的特质。好，那这头野兽开开心心的让这些人类吃，好，人类也会捕食了这个动物之后，你看他们也会怎么样感谢这只动物延续了他们的族类。他们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意识状态在彼此争议对方的这种价值，好，存在的价值。可是我们后来就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态了，有没有？最近我们有没有开始在闹 H 几多少 H5 是不是七跟九了，然后马上好像一两万只的鹅是吗又被扑杀了，四万多只都已经被扑杀了。好，你看像这样的死亡方式跟早期人类在捕食，好，捕食这些动物的肉的时候完全是不同的意识状态了，好，已经是不同的心态了。那曾经赛斯有讲过，当这些动物没有被好好对待的时候，他们以集体自杀的方式，好，透过传染病来表达他们的不满，因为他们没有一个很好的环境。好，这是意识形态。嗨，等一下，我麦克风给你一下，麦克风在后面上。
不好意思，我分享一下，就是因为早上我有看那个晨间新闻啊，因为他是说那养鹅的那个人，那个记者问他说，哎，那个鹅怎么会这样软脚？他就说，因为这边水域太潮湿了，而且最近的温度就是一下上一下下。嗯。那他又说，因为那个鹅子也超过他们的那个容纳量了。那我就觉得，哎，真的。我不知道，因为我学赛斯刚刚学嘛，那我就觉得，哎，怎么有很多东西就是会这样子不谋而合，而且那是突然间一个灵光乍现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冲击很大。
对啊，好，因为其实自然界他们会发生任何的一个状态，一定也有他的意识上的状态，他为什么会发生这个事情，都是有原因的。好，都是有原因的。像各位你知道，像2013年哈。就是其实已经前年了嘛，今年2015年了嘛，大家还记得吗？越南的北部有下雪，越南的北部他们平均温度是14度越南下雪了耶。那像今年，你知道纽约的这个温度竟然是我看零下十六度欧洲慢慢的暖和了。美洲美国这里越来越冷，越来越冷，好，所以有很多这种气候的一个变化。好，那我先回到刚刚在讲他说像早期人类的同伴被野兽吃掉了，他们也不会舍不得，他们也知道他们的肉喂养了这个动物，可是他的灵魂其实是会存在的。那当这个动物被人类给吃掉了，那他们也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很好的一种交流的方式，意识交流的方式，所以他们在看待这种事情不会像我们把它诠释成说哇好残忍哦好可怕哦，好，他们不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好，那我们接着看在那个时代人们保护自己对抗风暴，然而以同样的方式他们也不会舍不得把受难者交给 交付给风暴，他们只不过改变其意识的联盟，把身份从在血肉之内的自己变为在风暴之内的自己。人与自然的意图大半是相同的，并且也有这样的了解。那在那些古早的时候，人们并不像我们现在假设的那样害怕自然力。好，你看这句话很有趣哦。当有一群人哈，或是当某人他呢在一个天灾里面死亡了，那早期人类的解释说，他不过就是改变了他的意识状态，他只是把他在血肉之内的自己变成在风暴之内的自己。很有趣啊，他被大洪水冲走了，后来被大洪水给淹死了。那么早期人类的一个说法就是，他只是改变了意识状态，他的意识离开了肉体，但是融入了那个大洪水。好，假如他是一个在一个很大的什么暴风雨里面死亡了，那么他的意识状态只是从肉体里面转变成什么跟暴风雨连结在一块的意识，他的意识本来跟肉体的意识结盟，可是当他在大自然的天灾里面死亡了，他的意识开始跟大自然之间做结盟。好，大家了解了吗？很有趣，对不对啊？他们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看人跟大自然之间的关系。好，那在10:25这里啊，早期人类所知道的一些经验，现在对你们显得相当的陌生。好，但以某种方式，那个经验啊，经由世代而传了下来。再说一次，早期人类把他自己视为他自己一个个人，觉得大自然为他表达了自己情感的庞大力量。一个个人没有办法表达的那么大的情感的力量，由谁来帮他表达？大自然的力量。好，所以早期人类非常能够体会得到，大自然是个人力量的一种更大的延伸，更大的延伸。好，我不知道大家，像我以前哈，现在也是啦，当那个大台风来了，狂风暴雨的时候，我都会特别兴奋，也会很喜欢那种哇，那个大风雨的感觉，而且哦，还无聊到也会特别开个车到处去巡视灾情，看看哪边有什么灾情，会看看那个台风过后的感觉，台风过后的感觉。所以你看有些人哈，也真是也是太冒险了哈，大台风跑到海边去看大海浪，有没有？啊，结果你看后来就被海浪卷走了，这个时候你要怎么说？他内在的意识渴望这种更大的力量，他个人无法展现那个力量，透过一个很大的那个卷浪把他卷走，他的意识跟这个大的大浪有没有连结在一起。好，可是当然你知道就好，你不要告诉他的家人。当他被海浪卷走，你说哦，他的意识有更大的延伸，跟这个卷浪连结在一起了。好，可是呢，其实大自然好，他跟人类的关系没有我们以为的这么的对立。好，那他把自己向外投射到自然里、天界里，而想象那儿有伟大的个人化的形象，那在后来就变成譬如说奥林帕斯的神奇。好，各位你看好奥林帕斯这个希腊神话，你有兴趣你去看。好，你去看，大家还记得吗？像这个宙斯哈 Jupiter， 他的这个罗马的拼音是九大行星里面的木星的意思，木星。所以其实这个奥林帕斯的这些神明哈，其实有好几个大部分的神明都是九大行星里面的名字。那这也是早期人类可能把天上的星象有没有开始用神话故事，想要拟人化啊来做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神话故事。那希腊神话里面有很多代表性的人物，那最有意思的，像我们印象很深刻，因为我们有看那个小美人鱼的卡通，有没有海神啊？海神有没有一个三叉子？好，有吗？哈，海神通常都是用那个形象出现，有没有？好，那你知道海神哈，他的这个他就是代表海王星，海王星，他是宙斯的哥哥。只要你看希腊神话，你就觉得他们不但乱伦哈，还非常没有这种这个家庭观念哈。因为后来宙斯联合他的兄弟在对付他的爸爸，啊，后来宙斯的太太是宙斯的姐姐， 好，所以你不能用现代的人的那种观念来看他们的啊这种状态。好，它就是神话，可是这个神话是很有意义的，很有意义的。好，就配合像我们在看整个大自然怎么拟人化，好，怎么跟人类产生的关系，跟人类的意识产生交流，它那样的一个希腊神话其实是很有这样的一个深刻的意义。好，有兴趣你们可以翻翻看。好，那接下来哈，不过他也觉察到自然界最微小部分里的生命力，而在感官资料还没有变得那么标准化之前，他以自己的方式知觉到那些个别的意识，那这些意识在很久之后变成了地水火风的元素。好，地水火风是生命组成的基本元素。好，地水火风，而且各位你翻过来还有什么，还有或小精灵。好，但整体来说他是觉察到大自然源头的。好，他现在还在讲这个早期人类，早期人类他不但看到整个大自然这么大的一个啊，这个大自然的变化，他其实也留意到最微小的元素，最微小的元素，你看地水火风的基本元素，它是构成我们人类啊生命的一个基本元素，有没有，地水火风。好，然后你看他还注意到小精灵。好，各位在赛能力这本书里面有一张照片，有拍森林里的精灵，各位有没有看到森林里面的精灵。好，这个杨老师他跟他太太到森林里面去拍到的，他们常常喜欢到大自然里面去，所以他说他们跟大自然整个关系非常的亲密。好，那他们有一次拍照就拍到了好多小精灵。小精灵是什么哈？像它有点像是那个能量球，小的能量球，可是呢它迅速在移动，后面就会有一个尾巴出现，有点像彗星。好，有点像彗星。那他们就觉得他们的一个诠释了哈，这就是一个小精灵。你有兴趣的话你去翻翻那本书，好，有好多那个小精灵的那个森林，好，亮亮的小圆球后面还有一条尾巴。好，他们真的有拍到这个照片，蛮有趣的。好，那这个好，我们再接着看哈。他们不但看到整个大自然很大的一个变化，他们都还留意到也意识到小小的元素。好，那接下来他说，当他自己的意识不断的崭新的进入存在的时候，他也充满了好奇，他尚且无法以你们自己意识已达成的那种平顺连续性去罩住那个过程。什么叫平顺的连续性哈？就是我们现在有肉体感官所感知到的时间，有没有，时间是不是很平顺的滑过去，叫过去现在未来，这是我们的感知。可是早期人类对时间的这种平滑性的一种感知是没有那么样的清楚，好，因为他的意识状态不一样。好，那他说因此当他想到一个念头的时候就充满了好奇，他是从哪里来的呢？于是他自己的意识永远是一个欢愉之源。好，其多变之特质就像多变的天空一样引人注目而且明显。好，这段话我刚刚有解释，早期人类他们对于他们的念头来来去去充满了好奇心，所以他们一直处在那个不断在变化的那种过程，有没有，想象力太丰富了，而且他们还一直不断的想要知道这个念头到底从哪里来，而这个念头可以变成什么。好，所以他们充满了变化，以至于他们没有办法让意识的焦点停驻在某一个具体呈现的这个结果上面啊，因为它一直不断的在变化的过程。好，那么因此你们自己意识之相对的平顺性，好，这里的你们指的是我们现在的人类，好，指的是我们。好，那你们自己意识之相对的平顺性，好，平顺性就表示你看到你眼睛看到这个东西这么具体的在这里，你就认为它就是这么的具体了。可事实上早期人类看到这张桌子的时候，他不但看到桌子还会看到里面的小小的每一个粒子正在跳动的那个状态，所以这个桌子并不是静止不动的。好，那甚至于他同时也可以开始想象，我刚才讲桌子还可以里面的这些小小的粒子还可以聚合成不同的桌子的形态，还可以聚合成变成什么样什么样不同的样子。好，可是我们人类会不会没那个闲工夫，因为我们太忙了，好，我们没有那个闲工夫在那想东想西， 好，我们只看到桌子就是要来摆东西用的，椅子就是要来坐的。好，我们一直都是把焦点放在一个现成的东西上面，而我们对这个现成东西的看法是被局限住的，局限住的。好，只要你越来越缺乏想象力的话，你对于这段文字你也会感到非常的痛苦。好，非常的痛苦。好，因为你的平顺性啊，他说至少你那种说法是牺牲了某些其他经验而获至的，否则那些经验是可能的。好，这个意思也就是说，你只看到眼前你看到的，而你完全看不到它其他变奏的版本。好，那拿维林来讲，维林现在身体不舒服只是他很多版本的其中一个版本，他有没有另外一个版本是完全不疼痛的身体？有没有另外一个版本还继续叱咤风云在商场上？好，因为维林之前在工作上面表现也是很棒的嘛，对不对？一直在工作上面，好，跟瑞英一样，好，跟瑞英一样是一个很有工作狂的人，现在安静下来了，什么事都不用再做了，不习惯，对不对？不习惯。好，那虽然不能说他特别想要用疾病来替代那个忙碌，可是生了病之后也其实让他蛮忙的，有没有？让他蛮忙的。可是假如你开始有其他很忙碌的事情，其他对焦的事情，那会不会开始对于疾病的注意力就开始会减少了？好，那我顺带回一下旁边刚刚这位同学在问嘛，那这会不会是一种逃避？好，这会不会是一种逃避？好，各位你放心，好，没有任何一件事情你真的逃得了。可是在一开始我们试着让自己转移注意力的焦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式。好，我们接下来看啊，如果啊你的意识像他以前一样的喜好游玩、好奇，而且富有创造性，你就无法居住在目前有时间的世界里。那因为那样的话，时间也是以非常不同的方式被体验的。啊，这句话也很有趣啊。那假如我们拿小孩子来比喻，小孩子有没有比较喜欢玩？小孩子有没有比较好奇？小孩子在体会时间的感觉有没有跟你不一样？有哈，哪里不一样？最明显的就是你会叫他时间到了要吃饭，时间到了要洗澡，时间到了要写功课，有没有？时间到了要睡觉，对不对？可是小孩子会怎么样？等一下，对，等一下，等一下。好，小孩子会以他现在喜欢做的事情，把他的时间是放在喜欢的事情上面。好，所以啊，另外再提一本书叫《神奇之道》嘛。啊，现在许是在板桥正在上课。神奇之道一开始最明提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都是活到那个钟表的时间，有没有？工业的时间，理性的时间。以至于有没有很不快乐？小孩子只要活在钟表的时间里面，他就会变得很不快乐。时间到了要写功课，要吃饭了，该洗澡了，该睡觉了，有没有？可是我们大人不得不一直走在一种钟表的时间感觉里面，好，因为我们越来越没有想象力了。可是小朋友呢，假如他不顺着这个钟表的时间来生活的话，小朋友的那个想象力有没有不会受到限制？好，他会尽情的去发挥，是不是这样子？是哈。我们在这一段停一停，让大家停下五分钟，我停一下我的喉咙。OK。
好，很明显的哈，这个早期人类的意识状态是比较偏向在好奇、好玩，而且多变化，有没有？就好像天气一样多变。可是我们人类的意识状态，我们现在的人呐，哈，像我们现在的意识状态有没有比较僵化？有哈，很僵化。 而且缺乏想象力啊，而且常常都告诉自己的最常讲的一句名言叫做不可能啊，不可能。好，可是假如我们来想象说我们现在正在跟一个早期人类讲话的话，早期人类哈，他看到的是很多很多不同的一个选择性的可能啊，很多的版本。那对我们来讲，我们大概只看到眼前的这个版本。好，那我们接着看哈，啊，也许对你来讲这很难了解，那但你现在认知的事件也同样来自于想象力的领域。这就好像早期人类把你们现在视为幻觉或纯粹想象的事件看作真实事件一样。好，意思也就是说哈，我们现在的人哈，像我们现在的人，这个呢所认知的事件呢，其实也都是来自于想象力的，你只是不知道。那好像早期人类把你们现在视为幻觉或纯粹想象的事件看作真实一样，也就是说我们认为想象力是不可靠的。可是我们不知道这张桌子啊，或是我们整个生活里面看到的每一样物品、每一件事情，都是先透过想象力而发生的。好，可是早期人类呢，他们呢，好，把他们看作最真实的部分是什么？早期人类他认为最真实的是什么？想象力。他认为想象力它是非常真实的，因为它可以立即想出、幻化出具体存在的东西。可是我们现在的人类是认为想象力是不可靠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或者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物质实相，原来它是先存在想象力里面的。所以我们的焦点跟想象早期人类的焦点有没有不一样？不一样。早期人类啊，他认为这个想象力其实是我们所有哈会发生实际存在事物的一个源头，可是我们人类认为那个源头是不存在，是不可靠的，好，是幻想。好，这也是我们很好玩哈，我们跟小朋友或者跟很多喜欢创作的人很难对焦的原因，有没有啊？他们在跟你讲话，同时看到很多可能性。可是你看到的只看到一点，然后你就一直要把它拉过来只讲这一点，有没有？可是他就开始跟你天马行空讲很多东西，很难对焦啊。来，我们接着看啊。那你在你看来，很显然的，大自然的群体事件完全是在你的管辖之外的，除了当你经由科技而对它施以控制或是伤害之外，你觉得你与自然无关，你承认天气对你的情绪有影响，但大多数人认为在你与自然力之间不可能有任何更深的心灵或心理的关联。好，那我突然想到哈，各位你有没有留意啊，你现在居住环境的那里的一种气候变化。有人喜欢住山上吗？有没有？有人喜欢住在城里面很热闹的地方吗？有人喜欢住海边，啊，那有人喜欢住在郊区，啊，郊区也不是在山上，也不在海边，就是离这个热闹的城市稍微远一点点。各位，它的空气就不一样嘛。好，那空气不一样，它的那个整个环境的那种氛围啊也会不一样嘛，对不对？好，所以刚刚有一个同学问我，啊，那他要不要这个去买一个更大的房子哈，这原来也是他的梦想。好，那我就问他说，那你的内在里面的感觉有没有指引你？先不用考虑大家，我们的人类哈，我们现在的人第一个考虑的是什么？价钱啊，那我会不会有很大的负担啊，我会不会有什么？可是呢，他之前他的梦想就是希望啊，在这个可能山里面或者哪里买一块地，然后盖一个自己喜欢的房子来养老。那后来很显然的，现在他的梦想快要实现了，可是他在担心说钱的问题，好，会不会太负担，会不会怎么样，会不会怎样。那可是我刚刚在想，你有没有考虑过哈，你所居住这个环境，假如这块地是在某一个地方哈，或是这个你想要买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在某一个地方，我们通常只看到这个房子的地价 好，然后他有没有地段，然后他未来有没有发展潜力。好，我们比较会考虑这个实际的层面。好，这就是我们现在人类思考的方向。那要是早期人类，他会考虑什么？阳光水，他跟这个房子所处的这个环境的一种氛围的流动，有没有让他觉得舒服？风水，好，风水。但是这个风水又不是我们现在啊那个看坐相只是那样的风水，有没有？好，这是早期人类的一个意识状态，他可以透过他意识的流动去感觉这个房子周遭环境跟他意识之间的连结，他可不可以感觉到这个房子所坐落的地方的意识状态跟他的连结，甚至这个房子里面的啊，我们说这个房子是用什么构造啊，它的建材啊，然后它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我们说建材了哈，我们说它会用我们在讲用什么样的瓷砖，用什么样的这个里面的这些布置装潢的材料哈，有没有跟个性很有关？好，跟个性会很有关系吗？会。所以我们有没有去考虑到哈，或者说更多的一个留意是你个人的意识啊，个人内在里面的感觉跟这个房子之间的感觉，跟这个房子之间的关系，而不是只有考虑地段啊，只是考虑它的那个增值潜力有没有啊等等等。好，那这也顺便回答刚刚那个同学问我的一个问题啊，你内在里面对于你即将要买的这个房子之间你有没有什么感觉，有没有什么感觉？好像有听我过去课程的同学就知道哈，我后来给自己买的一个新房子，我完全不认识那个建设公司，我完全没有去探听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建设公司，可不可靠，我只因为它的广告招牌是用奥黛丽赫本好，开车经过看到那个广告招牌，哇，那是我的偶像哎。好，奥黛丽赫本对我而言象征的一个非常单纯天真心，就是心灵状态是非常非常纯净美好的一个人，对不对？奥黛丽赫本，而且好美丽哦哈。那我很喜欢看她的每一部电影啊，里面都有一种非常非常纯净的一种啊一种感觉，单纯的感觉啊，很喜乐的感觉啊。我就是看到广告招牌就去买了。好，那我每次讲这件事给人家听，人家都觉得很不可思议，都很不可思议。那后来其实证明这个房子跟我对我来讲哈、啊，各方面的条件都还挺合的呢。好、啊，因为它在顶楼，我从来也不知道它会怎么设计。好，那后来因为住这种大楼，我希望那个空间是可以敞开的，好、啊，然后我也希望它是有露台的，啊，就是有比较大一点的阳台，我可以种种花草的。哦，后来它完全符合。可是我是看奥黛丽赫本吗？我没有调查。那进去那个建设公司就问他说，你们有没有高楼层然后有露台的？那小姐还跟我讲说没有哎，还跟我讲没有。后来没有的话我就想说算了，他想想突然说哎，有一户，后来真的唯一的一户，而且在顶楼，而且完全就是我想要的样子。好，那跟天空很近，然后有一个这个五平多的一个露台，其实也不是很大嘛哈，五平多的露台，对，啊，那我每天可以看日出跟日落。可是我刚开始看这个房子的时候还没盖呢，那是预售的，只是看到广告招牌奥黛丽赫本我觉得很有趣啊，所以很显然我比较是一个感觉型的人，比较是一个感觉型的人。好，那可是有些人就不是了，他会考虑嘛，地段嘛，啊，去调查这个建设公司有没有什么不良记录嘛，啊，调查一下这个地段值多少钱嘛，将来有没有增值的空间嘛，是不是会考虑到很多这个东西？对，所以我可能比较像早期人类啊，做很多事情没有太多的那种那个考虑啊，没有太多考虑，有点像好像在碰运气这样。嗯，好，那我们接着看啊，刚刚这一段了哈，这一段就在讲，好，我们后来的人类就跟整个大自然脱离了关系，大自然是大自然，好，我们个人是个人，而且我们还觉得大自然会威胁我们个人呢， 好，我们什么时候变得觉得大自然跟自己这么的不亲近，然后大自然是这么样的，好像随时都会淹没你，随时都对你有很大的一个威胁性。好，各位，什么时候人变得这么无法亲近大自然了？而且你看我们现在有没有一直在跟很多花草树木动物抢土地，对不对？你单单看台中啊，我在这住了20年了，差多少啊，现在开始放眼望去都是大楼了啊，以前放眼望去还有很多农田嘛，现在几乎没有了呀。哦，每一个都开始都在开垦了，都在开发了。后来我又开始又产生了一个想把所有的房子，就是把那个大楼都卖掉啊，真的应该要去亲近土地啊，然后盖个农舍养鸡养鸭好了。我也不敢杀，我在想买狗，养狗养猫啊，啊，养一头羊啊，羊可以帮你除草啊，那个草坪你就不要去割了，你就让羊去吃啊，对不对？啊，你就把它绑一条那个线，啊，那条线就是这一圈吃完了，再把线放长一点，再吃更大圈一点这样子，啊，天然的割草机这样，呵呵，啊，人真的有的时候跟着生活的那个生命的经验哈，会开始有一些改变。来，我们看10:40。哦，好，这一段讲完，10:40哈。他说：“请等我们一会儿。”可是呢，你们会用像“被情感淹没”这样的句子，或是其他非常直觉性的声明，这显示出你们对自己事件更深一层的认知。那是当你们啊光透过理性去检查时，检查时会视而不见的。好。人真的是自己招来暴风雨的，各位，你把这句话画下来。你在那想，你为什么要住在那个台风啊每次都会淹水的地方，你就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你为什么要住在那个地方？你为什么会选择住在一个老是会淹水的地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好，有的时候有土石流哈，你看有些人都还不愿意离开，哎，有没有住在山上的人哈？我们说这样啊，警戒区了，有些人还不想离开。啊，特别像很多像这种原住民啊，他们原来就是要住在山林里面，有没有跟山林里面的一种跟大自然的亲近，跟他的灵魂特质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对不对？有关系。你要是叫一个这个已经住惯了这个城市的人去住山上，他不见得会习惯嘛。啊，住在山上的人，住在大自然里面习惯的人，叫他住在城里面，他会不会不习惯？会不习惯。所以其实你看，大自然跟一个人的一种意识状态有没有关系？有很大的关系。好，所以呢，他寻求他们哈，这个他就指人类啊，人类寻求暴风雨，你会觉得很奇怪哦，因为在情感上十分了解他们在他自己私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物理层面的必要性。透过大自然的显现，尤其是透过他的力量，人感受到自然的源头以及自己的源头，而知道那个力量可以把他带到情感上的了悟，那对自己更大的心灵与精神发展是有其必要的。好，好，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哈，各位，我们刚刚在讲说大自然，假如是人，好，一个更大的一种延伸。好，假如我把这个暴风雨，大自然的暴风雨，比喻成我们内在心灵的暴风雨，你有没有常常经历心灵的暴风雨？那是什么意思？当你生命里面碰到一个极大的挑战，好，你的内在里面被带起一个很狂烈的感觉感受，很狂烈的情绪，极大的悲痛，极大的欢愉，极强烈的一些情感的一些情感情绪的反应，你可以把它象征成为叫做心灵的风暴。大家就大概了解我意思。假如整个大自然我们说是这个在展现我们人更大的一种表达方式的话，好，那你看这个暴风雨啊，整个大自然的暴风雨所产生的那种摧毁性的力量，那么各位，你的心灵的暴风雨有没有摧毁过一个人？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心灵的暴风雨有没有摧毁过一个人？受不了自杀的人不是吗？对不对？他内在极大的痛苦，他过不了关。昨天还听一个同学跟我讲， 好，那因为我们有个同学在讲他忧郁症最近又犯了，哎，可是只有三天就好了，好，以前要四个月，最早先，后来三个月，后来一个月，他说最近这个礼拜好奇怪，一天早上一醒来就觉得下不了床，就觉得忧郁症又来了，然后又在床上好像这样子躺了三天怎么样。就另外一个同学不明就里就告诉他说，哎呀，我有一个朋友有忧郁症哎，可是他从楼上跳下来就死了。那各位你想想看哈，我们小智哈，就是拿我们个人来比喻，好，我们内在里面有没有常常都有暴风雨？可是当这个暴风雨要是扫过之后，你会有什么感觉？唉，会有一种好轻松的感觉，有没有？好，当你在历经一个非常痛苦的一种心情，好，跟一种内心的一个情绪的翻搅，可是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也许解决了，啊，也许你有一些体会了，好，你明白了，结果这样的一个情绪席卷，把很多的旧习性席卷而去，你会感觉到哇，整个人变得好轻松，哇，有一种天心月圆，哇，好像一切了然于心的感觉。那你看暴风雨过了之后，大地有没有特别干净？嗯，好，只要你用这样的一个比喻，你就大致上了解，好，这个整个暴风雨跟我们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只要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方式。好，那所以啊，在最后这边讲到说，所以人就会透过这样的一种大自然的一个反应，来感受到所谓自然的源头以及自己的源头，知道那个力量可以把它带到情感上的了悟，那对自己更大的心灵与精神发展是有必要的。好，所以这样的一个所谓个人的内在心灵的风暴，它是要刺激我们心灵跟精神性的提升。透过心灵的一场风暴，是不是你了悟的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跟过程？好，所以我们不用害怕自己陷入到一个生命的这种情绪的焦灼状态里面，我们不用害怕那个恐惧来了，好，我们不用害怕那个忧郁的感觉来了。好，当然当我们还不知道该怎么度过的时候，我们难免会有很大的一种压力，哈，压力。可是你看，你想到这句话，原来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一种内在心灵的风暴，它可以提升好我们的一个意识的状态，而且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去了悟到我们生命里面这个挑战到底带来什么样的意义。好，那它就是我们心灵跟精神的一种提升。好，各位你看，现在假如美国这么多的暴风雨，好，或者说这么大的一个暴风雪，好，然后整个地球，好，很多的这种大自然他们开始有一些非常特别的一些气候变化，你想它经过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气候的转变，它有没有在整顿整个地球的意识形态？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好，过去人跟大自然在竞争，好，人把大自然当成是敌人，可是呢经过这样的一个大自然开始在做一些改变，有没有撞击到很多人的意识形态？哇，开始意识到说，因为我们过度滥垦，因为我们没有好好保护大自然，所以整个气候整个大自然都在改变当中，给我们很大的一种提醒。好，于是我们透过这样的一个提醒，你看我们会不会终有一天又要恢复到一种和平共处的一种状态？好，但也许也是我们众人一种对未来的期待，对我们所处在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啊，能够有一个更和谐共振的一种期待。好，所以我们会透过这些天灾，好，你看一场大洪水，好，可能席卷了很多人，好，于是政府就开始做什么水土保持，是不是这样子？好，所以所有发生的一个现象，它都会带来后面有一个更深刻的意义，这就是我们的心灵跟精神发展有必要要经过的一段过程，它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个很大的提升。好，简单来讲，生命里面有很多难以预测的这些挑战来了，假如你想到我们今天在谈论的这些内在的这些概念，好，你常常提醒你自己，好，我们可以把它当成就是一个心灵跟精神提升的一个重要过程。好，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鼓励你自己，然后告诉自己耐心等待，耐心等待，然后要好努力的去学习，好，去扩展。那我想等到你走过这个阶段的时候，再回头一看， 你终于会明白我为什么要经过这样的过程，我为什么要生一场病，有没有？我为什么要遭遇这样的一个打击？它一定有它精神跟灵性上提升的重要的意义。嗯，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一段。
我的天哪！
好，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好，有没有什么想要分享的，或者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今天1月13号了。好，那没有的话，我们今天讲到这里，好，我们下礼拜再继续，谢谢大家。